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二十二节。彼得在三章八到十二节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浅显易懂的教导，但这些好行为背后其实隐含着非常深刻的福音信仰，也就是我们前两堂所提到的十架道路。彼得让我们看见，基督徒不只需要听信福音，也不只需要传讲福音，基督徒必须要把福音给活出来，把在基督里的盼望活在世人的面前。假如我们整天对一些不信的人传死人复活的福音，但是我们自己面临生离死别的时候，却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有谁会羡慕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呢？假如我们整天对不信的配偶诉说上帝话语的权柄，自己却不尊重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设立的权柄，我们又怎么样让人看见顺服上帝是多么美好呢？十字架道理不是远在天边的形而上学，十字架的道路是又真又活的，是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不单要把这个恩典这个真理传讲出去，我们更要把它给活出来，让人们知道我们不只是相信有神，这个信念不只是我们的知识，我们是真的认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更要带人来认识神。然后彼得就从这里切入十三到十六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从上下文的脉络看来，这三节其实是二章十一节到三章十二节的一个总结。彼得首先提出了两个国度入世而不属世的属灵世界观，然后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与政府的关系，还有与妻子的关系，还有其他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来实践这样子的信仰。最后就在三章十三到十六节下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当中，彼得首先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与生俱来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正如保罗所教导的，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但是当我们看世界的时候，不能只从上帝的创造来看。圣经启示给我们的一套世界观是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而圣经的亮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但是神创造的，它也是堕落的，又是神在永世之先就已经定义要救赎的。这个创造、堕落、救赎的救恩历史，是我们看世界的一副眼镜。我们把它戴上去，我们就看清楚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以及在人的良知、善恶、美丑当中所要彰显的荣耀。所以的确，神所创造的人都羡慕善行，但是人都是堕落的。堕落的人不用上帝的话语这个绝对标准来衡量善恶美丑，人们要用心中那把扭曲的尺来认识善恶，分别善恶。但是庄子说，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也就是说，我们用心中这把扭曲的尺所量出来的 就算我们自己以为是平的，就算我们自己以为是良善的，其实它也是扭曲的，也是恶的。我们不要上帝的话语来定义善恶，于是我们就把恶的说成善的，把善的说成恶的。结果行善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却往往要为义受逼迫。所以彼得在这里先是肯定神所造的世人都向往善行，所以他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人人都会称赞你们。但是他马上就接着告诉我们，这世界是神所造的，也是堕落的。所以彼得接着就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我们主耶稣是义人中的义人，他有完美的义，他完全爱神，完全爱人，他完全以上帝的话语为乐，他完全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并且爱人如己。他爱神，顺服神，以至于死。而他为了爱我们，他被钉十字架。这样子完美的义人，这个世界上哪里去找呢？可是这个义人在这个世界上，却被这个世界当成最可耻的罪犯钉在十字架上。这就彰显世界堕落败坏到什么地步，把基督钉十字架，人类公义的最高峰，也是人类罪恶的最高峰。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却把这最不公义的刑具、残忍的刑具、羞辱的记号，变成了至高公义荣耀的记号。主耶稣为义受逼迫，就化腐朽为神奇，化恶为善，化羞辱为荣耀。而如果我们得以在为义受逼迫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这是何等的福分。因此彼得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接着彼得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我们这系列查经已经提过了好几次，彼得前书写作的年代是罗马帝国皇帝尼禄已经开始对基督徒进行大规模的迫害了。基督徒都是按时纳税的好公民，从来不参与任何的革命运动，总是顺服在上掌权者，敦亲睦邻，爱人如己，结果政府却来迫害这么一群良善的人。就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彼得安慰基督徒，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彼得又说，他们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为迫害自己的人祝福。他们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他们离恶行善，寻求和睦。如果不是这些基督徒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怎么可能活出这种生命呢？如果不是他们在基督里有那荣耀盼望的应许，怎么可能活出这种生命呢？而当基督徒在世人眼前活出这种生命跟盼望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开布道会了，我们不需要到处拉着人来听福音了，每一个人都会想来听我们福音所传讲的盼望的缘由。初代教会为什么能够这么迅速的增长，就是因为基督徒活出了这样子的盼望，让世人觉得稀奇。他们稀奇说，是何等的力量能够让这些人活出这种盼望。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呢？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客旅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他们在世界寄居的时候让世人感到稀奇。初代教会开始遭遇迫害，但是教会反而更加迅速的增长。为什么基督徒人数增长得这么快？因为那个地方的基督徒在一个充满恐惧，在一个没有盼望的社会当中活出了盼望，世人就会来询问我们盼望的缘由。所以彼得说，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之后马上就告诉我们，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先是告诉我们要活出盼望，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世人会来询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而如果人家都来问了，我们却说不出来，怎么办？所以我们不可以只活出盼望，却说不出盼望的缘由。所以彼得说，我们要常做准备，就是常常研读圣经，要熟悉圣经，熟悉神的话语，要明白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怎样的福音，并且思想怎么样用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最有效的修辞来对人解释心中盼望的缘由。结果初代教会当中基督徒的群体识字率就大大的提升，远远高过当时罗马帝国其他的民族或其他的宗教，就是为了想要读懂圣经。而他们为了传福音就学习写字，学习修辞学。使徒彼得自己就是一个从渔夫变成文豪的人，但是成为有学问的人的时候有可能变得骄傲。彼得就强调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原文还有一个不过，也就是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为彼得怕我们在神学、在圣经知识上，还有在各样的学问上装备了自己，就变得骄傲。而温柔的原文还有谦卑的意思，甚至有挨打不还手的意思。主耶稣说他温柔谦卑，要我们效法他的样式，用的也是同一个字，温柔。而如果一个传道人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来炫耀自己的成就，那么就算他能够凭着个人魅力吸引很多群众跟随他，他所造就出来的信众也会是一群自以为是不敬畏神的人。这种布道方式没有办法为这个堕落的世界带来盼望。彼得让我们看见，在传福音宣教布道的事工上面，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走，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谦卑虚己的道路。连我们的主耶稣都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我们怎么可以高过我们的主呢？我们怎么可以自以为是，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呢？所以要常做准备，但是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接着彼得说，我们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这里讲无愧的良心，原文其实是美善美好的良心。基督徒的良心不可能没有亏欠，光是在爱人如己这条诫命上面，我们就应该要常以为亏欠。但是基督徒不可以昧着良心做事，我们不可以为了传福音而不择手段。有些传道人为了教会增长，为了展开更大的布道事工，用一些手段甚至是违反法律的，甚至还说自己是犯法不犯罪，因为自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但是英文有一句话， The end doesn't justify the means， 目的正当不代表手段就可以不正当。秉着基督徒的良心在地上寄居，就能叫我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我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接下来彼得就明白地告诉我们，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接下来一直到22节，彼得插入了一段非常难解的经文。我们先跳过这一段，来到4章1到2节，彼得从基督的死得出了这样子的结论，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是度余下的光阴。在这里彼得把基督在肉身所受的苦跟基督徒在世寄居的真理联系在一起，证明了他在1章13到16节的那个核心立论，也就是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然后又吩咐我们要圣洁。好，现在我们回到3章18到22节这段难解的经文，这里说按着肉体说基督被治死， 按着灵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段经文跟前后其实没有直接的联系，是彼得插入的一段注脚，而这段注脚在解经上有很多争议。有人说耶稣是在他死后复活之前的那三天当中下到阴间传福音给阴间的圣徒，这里的文本完全没有提到说基督是在他死的那三天当中去传道给监狱里的灵听的，也没有说监狱就是阴间的意思。另一种理论是说基督的圣灵借着使徒的事工去传福音给世界上的人，而世界上的人因为堕落败坏就好像死了一样，所以监狱里的灵其实是指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这是一种正确的概念，可是套用在错误的经文上，是建立在臆测上面。还有一种解释比较复杂，这个理论是说监狱里的灵其实是挪亚造方舟的时候那些曾经一度不信的人，但是后来信了，可是他们没有进入方舟。这在文法的分析上有一点牵强，但是的确可以这样解释。所以这些人其实是神所拣选的信徒，都是已经因信被称为义的人。基督借着他的圣灵来向这些人传道，不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可以信，他们已经信了，而是基督把得胜的恩典宣告给他们，所以让他们知道救恩计划已经成就了。那如果这里讲的是义人的灵魂，为什么还说他们在监狱里呢？这又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监狱的原文其实还可以翻译成守望台，所以义人的灵魂在守望台殷殷期盼基督成就他的救恩，这是很说得过去的解释。另一种解释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把律法形容成像监狱一样的捆绑，而彼得在这里也形容旧约的圣徒，他们死了以后，他们渴望被基督的福音所释放，听到基督复活所带来的因信称义的那种自由，这个也说得过去。总而言之，这一整套理论比较复杂，比其他的理论要更说得过去，可是里面还有一些地方是靠臆测。最后，到底彼得这段注脚确切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还有待解经家慢慢的去研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不知道的事情上面，我们就不要强加解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臆测上面。我们所信所盼望的是确实认识的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所信的是他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彼得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盼望，愿我们活出这样子的盼望在世人的面前，叫他们羡慕，就来询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